王充字仲任，是会稽郡上虞县人，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居到这里。王充幼年丧父，乡里人都称赞他孝顺。后来到京城，在太学学习，师从扶风人班彪。他喜好广泛阅读，而不拘泥于章节句斗。家境贫困，没有书籍，常常到洛阳街市的书铺阅读所卖的书，看一遍就能背诵记忆，于是博通各家学说。后来回到乡里，隐居教书，在郡中任职公曹，因为多次见证意见不合而辞职。王充喜好论辩，起初好像奇异诡辩，最终却有道理和事实。他认为世俗儒生拘泥于文字，大多失去了真实，于是闭门深入思考，断绝庆贺吊唁的礼节，门窗墙壁各处都放置刀笔。著作《论衡》85篇，20多万字，解释事物类别的同义，纠正当时世俗的疑难问题。刺史董勤征召他为从事，转任至中，他自行免职回家。有人同郡的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的才学，肃宗特意下诏命公车征召他，因病未能成行。年近70，心智体力衰减，于是撰写《养性书》16篇，节制嗜好欲望，以养精神自守。永元年间在家中病逝。王福字节性，是安定郡临津县人。年少时好学，有志向操守，与马融、窦章、张衡、崔苑等人交好。安定风俗，鄙视庶出之子，而王福没有外家，被乡里人轻视。自从和帝、安帝之后，世人致力于游说求官，当权者互相推荐引荐，而王福独自正直，不随世俗，因此未能升迁，心中激愤，于是隐居著书30多篇，以讥讽当时政治的得失，不想显扬自己的名字，所以称为前夫论。其文指责时弊，评论事情，足以看出当时的风俗政治。这里记录其中5篇。贵中篇说，帝王所尊敬的是天，皇天所爱护养育的是人，如今人臣接受君主的重要职位，管理上天所爱护的人，怎么可以不安抚他们，并使他们得力，养育他们，并救助他们呢？所以君子担任职务，就想着有利于人，地位显达，就想着推荐贤才，因此身居高位，而下属不怨恨，处于前面而后面不愁事。尚书说，上天的事务人代替他完成，君王效法上天而设置官职，所以民主不敢凭私意授官，忠臣不敢虚受职位。偷窃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，何况窃取上天的官职来谋私利呢？因犯罪而伤害人，必定加以诛罚，何况是触犯上天，能没有罪过吗？五代的臣子用道义侍奉君主，恩泽施及草木，仁爱覆盖天下，因此福祚流传，嫡系旁支百世不衰。末世的臣子用谄媚侍奉君主，不想顺应上天，专靠杀戮。白起、蒙恬、秦国认为有功，上天认为他们是盗贼。西夫公、董贤，君主认为忠诚，上天认为他们是盗贼。易经说，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，智慧很小而谋划大事，很少有不遭祸的。所以德行不称，祸患必然惨烈，才能不称，灾殃必然巨大。那些窃取高位的人，上天会夺去他们的名剑。即使有明察的资质、仁义的志向，一旦富贵，就会背弃亲人，抛弃旧友，丧失本心，疏远骨肉，而亲近谄媚之人，亲视之交，而后代犬马，宁愿看到成串的钱币朽坏，也不肯借给别人一文钱。明明知道粮食堆积腐烂在仓库，也不肯借给别人一斗，骨肉在家怨恨，小人在路上诽谤。前人因此失败，后人争先模仿，实在令人痛心。纵观以往政治中贵人的用心，与婴儿有什么不同呢？婴儿有常见的病，贵臣有常见的祸，父母有常见的过失，君主有常见的过错。婴儿常病，是因吃得过饱受伤；贵臣常祸，是因受宠过度受伤。哺乳过多就会生惊风之病，富贵太盛就会导致骄横之病。爱孩子反而害了他，骄纵臣子反而灭了他，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。受到最重惩罚的，甚至有仆倒在深牢中，在街市上含刀而死，难道不是对上天无功劳，对人民有害处的人吗？鸟认为山颠儿把巢筑在高处，鱼认为泉水浅而在其中穿穴，最终被捕到的原因是诱饵。 贵戚希望自己的宅地吉利而取个好名，想要大门坚固而制造铁门书，最终导致失败的原因不是苦于禁忌太少或门书腐朽，而是常苦于崇尚财货而行为骄纵僭越。上不顺应天心，下不养育人物，却想凭自己的小聪明窃弄君主的权威，违背天地，欺骗神明，处于雷卵般的危险，却图谋泰山般的安稳，行如朝露般短暂，却想有传世之功，难道不糊涂吗？难道不糊涂吗？扶持篇说，君王以天下为家，以万民为子，一个农夫不耕种，天下就会有人挨饿，一个妇女不纺织，天下就会有人受冻。如今整个社会舍弃农业，趋向商业，牛马车轿堵塞道路，游手好闲投机取巧的人充满城市，从事农业的人少，吃闲饭的人多，商议意义四方市集。如今考察洛阳，从事工商业的人比农夫多十倍，虚伪游手的人比工商业者多十倍，这样就是一个农夫耕种，百人食用，一个妇女养蚕，百人穿衣，用一公百，谁能攻击？天下百郡千县，市邑数以万计，大都如此。农业和工商业不能相互供给，那么百姓怎能不挨饿受冻？饥寒交迫，百姓怎能不犯法？犯法的人多，官吏怎能不严酷？严酷多次施加，下面怎能不仇怨？仇怨的人多，那么灾祸征兆一起到来，百姓无法生活，上天降下灾祸，那么国家就危险了。贪婪产生于富裕，弱小产生于强大，混乱产生于教化，危险产生于安定。所以明君养育人民，为他们担忧操劳，教导训诲，谨慎于微小，防患于未萌，以断绝邪恶。所以易经赞美用制度来节制，不浪费财物，不伤害人民。七月这首诗大小事都教导，终而复始。由此看来，人确实不能放纵。如今人们奢侈衣服，浪费饮食，从事口舌之力而习于调弄欺诈，有的以谋奸合伙为职业，有的以游荡赌博为事务。成年男子不服离厨，却怀揣弹丸，携带弹弓，携手登山游玩，有的喜欢取土做弹丸来卖，对外不足以抵御盗寇，对内不足以捕捉老鼠麻雀，有的制作泥车娃狗等玩玩具，用以欺诈小孩，这些都是无意的。诗经讽刺不计其麻，视野婆娑，还有富人不料理家务，停止蚕桑纺织，而去学巫祝跳舞侍神，用以欺骗百姓，迷惑百姓的妻子女儿。体弱有病的人家心中忧愤，容易恐惧，以至于奔走选择及时离开正宅，在崎岖的路边被风寒所伤，被奸人所利用，被盗贼所侵害，有的增添祸患以至于死亡，却不知道是被巫祝欺骗，反而悔恨侍奉神灵太晚，这是非常妖妄的。有的在好绢帛上刻画书写祝祷之词，有的虚饰巧言希望招来福禄，有的浪费精彩使之扩大分寸，有的截断众多丝线缠绕在手腕上，有的裁剪绮罗纱壶缝制成帆，这些都白白耗费百匹细绢，用功千倍，破坏牢固的东西，制造虚伪的东西，用容易的东西去制作困难的东西，坐享美食，虚度光阴。山林不能供给野火，江海不能装满漏汁，这些都是应当禁止的。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黑色粗丝衣，穿皮鞋系皮带，如今京城的贵戚衣服饮食车轿住宅奢侈超过君王的制度，确实很过分了。而且他们的侍从车夫仆妾都穿着有花纹的绶带，彩色毛织物，锦绣绮纨，革布、细布、月布、细麻布，犀角象牙珠玉，琥珀玳瑁，石山隐士，金银错漏，极尽华丽奢侈，互相夸耀。那些嫁娶的人家车辆连接数里，红色的帷幔布满道路，骑马的家奴和侍童夹着车箍并排引导，富者竞相超过别人，贫者以不及为耻，一餐的费用耗尽终身的产业。古时候必须有绝命才能穿丝绸乘坐车马，如今虽然不能恢复古制，应让百姓粗略地采用孝文帝的制度。古代安葬死者用厚厚的新柴包裹，葬在荒野中，不堆土，不种树，丧期没有定数。后世圣人改用棺椁，桐木做棺，革麻做缰绳，下不挖到泉水，上不泄出臭气。 中世以后改用秋、子、淮、柏、春、初之类，各依地方土产，用交期粘合，使其坚固足以依靠，其作用足以胜任，如此而已。如今京城的桂漆一定要用江南的软木、紫木、豫章木，边远下等地方也竞相仿效。软、紫、豫章生长在很远的地方，在高山砍伐，在深谷托运，入海成淮，逆黄河溯落水，工匠雕刻，经年累月，会合众人，然后才启动，用很多牛，然后才运到，重达千斤，工费万倍。而东到乐浪，西到敦煌，在万里之外费力伤农。古时候有墓而不堆坟，中世有坟而不高。孔子母亲去世，坟高四尺，欲宇崩塌，弟子请求修整，孔子流泪说，古人不修墓，等到孔鲤死，有官无果。文帝葬在芷阳，明帝葬在洛南，都不放置珍宝，不起山陵，墓虽低，但德行最高。如今京城贵戚、郡县豪门，生前不能尽量奉养，死后却大肆厚葬，甚至用金缕玉衣、软、紫、偏、南等名贵木材，多埋珍宝，偶人、车马，建造大冢，广种松柏，庐设祠堂，务求豪华奢侈。考察昊帝的周文王陵，毕帝的周公墓，南城的曾子墓，周公并非不忠，曾子并非不孝，他们认为褒扬君主，敬爱父亲，不在于聚敛财物，显扬名声，光耀双亲，不在于车马。从前晋灵公多征税来雕饰宫墙，春秋认为他不成其为国君，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，君子认为他们不成其为臣子，何况对于众官士人百姓，竟然可以僭越奢侈超过君主，违反天道吗？十贡篇说，国家因贤才而兴盛，因产于而衰败，君主因忠诚而安定，因奸佞而危险，这是古今常理，也是世人所共知的。然而衰败的国家，危险的君主接连不断，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之士吗？实在是苦于他们的主张不能实行罢了。十部之间必定有茂草，十户的小邑必定有忠信之人，所以混乱的殷朝有三位仁人，弱小的魏国有很多君子。如今以大汉的广袤疆土，市民的繁数众多，朝廷的清明，上下的端正，而官府没有好官吏，职位上没有良臣，这难道是当时没有贤才吗？确实是由于选拔人才不符合实际，至于道的人少有同伙，追逐世俗的人有很多同类，因此朋党营私，背离实际，趋向浮华。那些举荐人才的人不再依据其本质衡量其才能品行，只是虚造声誉，无中生有。粗略统计所举荐的人数，每年将近200，查看他们的状貌德性，可与颜回，然有相比，详细考核他们的才能，却很少达到中等水平，都是致力于升官，互相推举通达，世人贵在可用，不必要求完备。所以四友虽然优秀，才能不能互相兼有，三人共同治理，处事方式各不相同。高祖的辅佐之臣出自灭亡的秦朝，光武帝的贤士也借助暴虐的王莽，何况太平之时却说什么没有贤士呢？明君的诏令如同声音，忠臣的应和如同回响，长短大小、轻浊快慢必定相应。而且用石头来雕琢玉，用盐来洗金，用鱼来洗井，用灰来洗布，万物本有以低贱整治高贵，以丑陋变化美好的，智者弃短取长，以成就功效。如今让举荐人才必定考核实际，如有小缺点，不要强行修饰，出世隐居，沉默静言，各依其才能，那么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韩信之类何愁得不到？吴汉、邓禹、梁统、窦融之辈翘首可待。孔子说，没有去想罢了，怎么会遥远呢？爱日篇说，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，是因为有人民，人民之所以成为人民，是因为有粮食，粮食之所以丰产，是因为有人民的劳动，劳动之所以能建立功绩，是因为有时间和劳力，治平治国的日子舒缓而长久，所以人民闲暇而力量有余，混乱治国的日子急促而短暂，所以人民困于事物而力量不足。舒缓长久不是说太阳神西河缓慢行走， 而是君主贤明，人民安定而力量有余。急促短暂不是指时节分度减少，而是君主昏聩，人民混乱，力量不足。孔子说人口众多就是他们富裕，富裕了再教化他们。所以礼义产生于富足，盗窃起于贫穷。富足产生于宽裕的时间，贫穷起于没有时间。圣人深知劳动力是人民的根本，国家的基础，所以致力于减轻徭役，使人民爱惜时日。因此尧命令羲和敬顺上天，谨慎地授予人民时节。明帝时，公车因反之日不接受奏章，明帝听说后责怪道：人民废弃农桑，远道来到朝廷，却又拘泥于禁忌，这难道是治政的本意吗？于是废除了这一制度。如今有冤屈的人民仰首希望申诉，而县令县长像神一样自我尊崇，百姓废弃农桑而奔赴官府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，非早非晚不能通报，非情面不能见到，有的连日累月互相观望，有的转而向邻里请求送粮应对，一年的农事已经荒废，天下难道会没有人挨饿吗？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。由此说来，中等以上才智的人足以判断是非曲直，乡亭的官吏也有担任决断的职责，但大多违背公正，这大概是有原因的。理直的人依仗正道而不屈服，理屈的人则曲意奉承并施行贿赂。不屈服所以对官吏无恩惠，行贿所以被法律所偏袒。如果事情有反复，官吏应受连坐，官吏因应受连坐的缘故不得不在公堂上枉法。以贫弱百姓的缺少党羽而与豪强官吏对峙诉讼，这种形式怎能不受屈呢？县里听从官吏的话，所以与之相同。如果事情有反复，县也应受连坐，县因应受连坐的缘故而在郡里排挤他。以一个百姓的轻微而与一县诉讼，他的道理怎能伸张呢？事情有反复，郡也应受连坐，郡因共同连坐的缘故而在州里排挤他。以一个百姓的轻微与一郡诉讼，这是怎能获胜呢？既然不肯受理，于是远赴公府，公府又不能明察，而拖延十日。贫弱的人等不了十天，强富的人可以拖延千日。审理诉讼如此，什么冤屈能得以申理呢？正直之士心怀怨恨而不被信任，奸猾官吏崇尚奸邪而不被治罪，这就是小民所以容易被侵害，而天下所以多困穷的原因。况且除了上天感应痛心导致灾疫，仅就人事工业来看，从三府州郡到乡县主管诉讼的官吏，打官司的百姓，官府事务相连，相互检举对峙，每日约有10万人。一人有事，二人经营，就是每日30万人荒废本业。以中等农夫计算，就是每年300万人遭受饥荒。既然如此，盗贼怎能消除，太平怎能出现呢？诗经说，没有人肯忧虑祸乱，谁没有父母？百姓不富足，君主怎能富足？可以不想吗？可以不想吗？术射篇说，凡是治病的人必须知道脉象的虚实，气血郁结之处，然后开出药方，所以疾病可愈而寿命可长。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痛苦，祸患的起因，然后加以禁止，所以奸邪可堵塞而国家可安定。如今残害良民最严重的莫过于多次赦免赎罪，赦免赎罪多次，那么恶人得势而善人受伤，如何证明呢？那些谨慎守法的人自身不犯过错，又有为官正直，不必强暴，而奸猾之党横加诬陷的，都是知道赦免不会长久的原因。善人君子被侵害而能到朝廷辨明的，万人中没几个，数人中能得到审问的，百人中不过一人，已经对答上书而空手遣回的又占6/7。那些轻薄奸邪的人已经触犯法律，仇家希望他们被处死以解积蓄的愤怒，反而一概全部被赦免释放，让恶人聚会夸耀，老盗贼穿着脏物衣服过门，孝子见到仇人不能讨伐，被盗者见到财物不敢取，痛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。培养杂草会伤害庄稼，施惠奸邪会残害良民。上书说文王制定刑罚，对这种人绝不赦免。先王制定刑法，不是喜欢伤害人的肌肤，断绝人的寿命，而是重视威吓奸邪， 惩戒恶人，为民除害。所以经书上说，上天命令有德之人用五种服饰彰明其德，上天讨伐有罪之人用五种刑罚施用其刑。诗经讽刺那些人本有罪，你反而释放他们。古代只有刚受命的君主，成大乱之后，盗贼奸邪难以用法律禁止，所以不得不有一次赦免，给予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养育万民以成就教化，不是用来养奸活罪放纵天贼。那些本性凶恶的百姓是百姓中的豺狼，即使得到赦免的恩泽，终究没有改悔之心，早晨脱掉重枷，晚上又回到监狱，严明的县令也不能使他们断绝。为什么呢？凡是敢做大奸大恶的人，才能必定超过众人，而且能向上面谄媚。他们大量散发非法所得的钱财，用谄媚的话来奉承，相互驱使，除非有第五宫那样的廉洁正直，谁不被他们利用呢？议论的人多说，长久不赦免就会奸邪炽烈，而官吏不能控制，应当多次宽恕以解散他们。这是没有明白政治混乱的根本，没有考察祸福产生的缘由。后来度辽将军黄甫归辞官回到安定，乡里有人靠买官得到雁门太守，也离职回家，递上名帖拜访黄甫归。黄甫归躺着不迎接，那人进来后问，你从前在郡中吃雁肉味道好吗？过了一会儿又通报王福在门外。黄甫归一向听说王福的名声，于是惊慌急忙起身，衣服来不及系带，拖着鞋出来迎接，拉着王福的手回来与他同坐，非常高兴。当时的人因此说，只见二千担不如一个穿大袖单衣的儒生，这是说书生道义的尊贵。王福最终没有做官，死在家里。仲长统字公理，山阳高平人，年少时好学，广泛涉猎书籍，文辞丰富。二十多岁时游学于清、徐、并、济之间，与他交友的人多认为他与众不同。滨州刺史高干是袁绍的外甥，一向尊贵有名声，招纳四方游士，世人多归附他。仲长统拜访高干，高干善待他，询问当时之事。仲长统对高干说，你有雄心而无雄才，喜好世人却不能选择人才，这是您应深以为戒的。高干一向自大多，不采纳他的话，仲长统于是离开。不久高干在滨州反叛，最终失败。滨州、冀州的世人都因此认为仲长统与众不同。仲长统性格洒脱，敢于直言，不拘小节，沉默或言语无常，当时有人称他为狂生。每次州郡征召，总是称病不救，常认为凡是游说帝王的人是想立身扬名，但名声不能长存，人生容易消逝，悠闲自得，可以自娱，想选择清静旷远之地居住，以娱乐心智。论述说，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，背靠山面临水，沟渠环绕，竹林遍布，前面建长圃，后面种果园，舟车足以代替步行的劳苦，仆役足以休息四肢的劳作，奉养父母有珍馐美味，妻子儿女无劳苦之累，好朋友到来就摆酒菜娱乐，良辰吉日就烹煮猪羊供奉，在田园中漫步，在平林中游戏，洗涤清水，追逐凉风，钓鱼射雁，在舞鱼台下诵读，在高堂之上吟咏归去，在闺房中安神思考老子的玄虚，呼吸精气，寻求至人的境界，与通达之士数人论道讲书，俯仰天地，评点人物，弹奏南风的高雅琴曲，发出清商的美妙旋律，逍遥于世，睥睨天地之间，不受当世的责备，永保生命的期限，如此则可以直上云霄，超出宇宙之外了，哪里羡慕进入帝王之门呢？又作诗二篇以表达自己的志向，文辞说，飞鸟留下遗迹，蝉蜕下空壳，腾蛇蜕下鳞片，神龙丢掉角，智人能变化，达士能超俗，乘云无需缰绳，乘风无需腿脚，垂露成帷帐，张天成帐幕，露水当餐，九阳带竹，恒星如燕珠，朝霞如润玉，六合之内随心所欲，人世可抛弃，为何要拘束？大道虽然平坦，但能见机的人少，任意行事不以为非，适应事物不以为可，自古以来纷繁杂乱， 曲折如锁链。百般思虑为何用，关键在我自己。把愁记在天上，把忧埋在地下。叛离五经，抛弃风雅，百家杂碎，请用火焚。高举志向，隐居山林，游心于海东。以元气为船，微风为舵，翱翔太空，纵情自在。尚书令荀彧听说众长统的名声，认为他奇异，举荐为尚书郎，后来参丞相曹操军事。每次论述古今以及当时世俗形势，常发愤叹息，因此著论名为《昌言》，共34篇，十余万字。汉献帝退位那年，仲长统去世，时年41岁。有人东海庙席常称赞仲长统的才华，文章足以接续西汉的董仲舒、贾谊、刘向、杨雄。现在选取他书中对政治有益的部分，略加记载如下。李乱篇说，英雄豪杰承受天命的开始，并没有拥有天下的名分，没有天下的名分，所以战争者竞相兴起。在这个时候，一起假托天威，占据地方，拥有军队与我较量才智，比拼勇力与我争雌雄，不知进退，疑惑天下，不可胜数。狡智的都穷尽，决力的都失败，形势不能再对抗，局势不能再较量，于是才俯首细颈，进入我的牢笼罢了。他们有的曾是我的尊长，有的曾与我同等，有的曾臣服俘虏我，有的曾囚禁我。他们郁郁不乐，都心怀咒骂，希望我失败，而实现他们以前的志向，怎肯以此作为最终的死分呢？到继位之时，民心已定，普天之下依赖我得以生存，由我而得富贵，安居乐业，长养子孙，天下太平，都归心于我。豪杰之心已决，市民之志已定，显贵有固定世家，尊崇在一人。在这个时候，即使下等余才居位，仍能使恩同天地，威如鬼神。暴风急停，不足以形容其怒；阳春时雨，不足以比喻其责。周公、孔子数千人，无法再矫其盛；孟奔、夏禹百万众，无法再奋其勇了。那些后代愚昧的君主，见天下无人敢违抗，自认为如同天地不可灭亡，于是放纵私欲，驰骋邪欲，君臣宣淫，上下同恶，眼睛看尽脚底之细，耳朵听尽正位之声，在内沉溺女色，在外驰骋田猎，荒废政务，抛弃人才，放纵流荡，没有止境。信任亲近的全是谄媚逢迎之人，显贵隆盛的全是后妃姬妾之家，让恶狼守着厨房，恶虎牧养猪牛，以至于熬尽天下的脂膏，砍削生民的骨髓，怨恨痛苦无处可诉，祸乱并起，中原混乱，肆意侵犯背叛，土崩瓦解，一朝而去。从前为我哺乳的子孙，如今全成为我饮血的仇敌。至于运势转移仍不觉悟的，岂不是富贵生出不仁，沉溺导致愚痴吗？存亡因此交替，治乱从此循环，这是天道经常的规律。又政治作为治理手段，只取一时之力而已，不能斟酌咸鱼的区分，以开启盛衰的命运。日益不如古代，相差更远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汉朝兴起以来，同为编户齐名而以财力相互均长的世间无数，而清正廉洁之士只是自苦于草野之间，对风俗无所损益。豪强人家的房屋连栋数百间，良田遍野，奴婢千群，依附者万几，车船商贾周游四方，囤积居奇，充满都城，奇珍异宝，大屋不能容纳，牛马猪羊山谷不能承受，妖童美妾充满华屋，歌舞伎乐排列深堂，宾客等待接见不敢离去，车骑交错不敢前进，三生之肉腐臭不可食，清纯美酒败坏不可饮，转眼之间众人随其目光，喜怒之际众人从其心意，这些都是公侯的大乐，军长的后事，如果能运用智谋欺诈就能得到，如果能得到，人们不认为是罪过。源头开则横流，路开则四通，要求世人舍弃荣乐而居穷苦，放弃放逸而负束缚，谁肯去做呢？乱世长而治世短，乱世则小人尊贵受宠，君子困顿低贱，当君子困顿低贱之时， 头顶高天，脚踏后地，仍恐有镇压之祸。到了清明之事，又陷入矫枉过正的约束。年老的人已衰老，不能赶上宽裕的风俗，年轻的人症状又将困于衰乱之时，这是让奸人独占无穷福利，而善事背负不赦的罪过。只要能变色、变声、变味、变寒温的人，都将把修身廉洁视为忌讳，用智巧来躲避，何况肯安于乐于此呢？这是末世君主的一时过错。从前春秋之时是周朝的乱世，到了战国则更严重。秦始皇凭借兼并之势，放纵虎狼之心，屠猎天下，吞食生民，暴虐不止，以致招来楚汉用兵之苦，比战国更甚。汉朝二百年遭遇王莽之乱，既其残灭死亡之数又比秦相加倍。到了今日，名都空无人居，百里绝无人烟，不可胜数。这又比王兴之时更严重。不到五百年，大难三次发生，中间的动乱尚不计数，变化而更猜忌，向下而更残酷，由此推求，可至于穷尽。不知后世圣人就此之道将用什么，又不知上天若穷尽此术，要至于何处。损益篇说，凡是对时势有利的举措，对民用便利的制度，就可以实行。事情违背常理，法令被时人轻慢的，就可以改变。所以古代实行过且有成效，但用于今天没有功效的，不能不改变。改变了却不如原来，改换了却多有失败的，也不可不恢复。汉朝初建时，分封子弟为王，把市民的生命委托给他们，把生杀大权交给他们。于是他们骄横安逸，放纵自己，欲望没有满足，残害百姓以满足私欲，奸淫骨肉至亲以快其情。上有篡位反叛的不轨奸谋，下有暴乱残贼的祸害。虽然凭借亲属的恩情，但也是源流形式使他们这样的。后来降低爵位，削减封土，逐渐剥夺，最终只是坐享俸禄而已。然而他们污秽的行为，淫乱的罪行仍然很多。所以削弱他们的根本，轻视他们的恩义，尚且还要借助他们一时的尊贵，收用市民之力，何况让他们专擅国政，擅自传给后代，难道可以鞭打呵斥，让他们唯命是从吗？当时政治凋敝，风俗改变，淳朴已经失去，智巧已经到来，人们脱离理智的防范，放纵于世欲的领域已经很久了，所以不能把权柄交给他们，把资源借给他们，因此收回他们累世的权利，审查他们纵横的形式，好的早早提拔，不好的早早剔除。所以民间没有停滞埋没的人才，朝廷没有专权显贵的人，这是变革的好事，可以推行。井田制改变后，豪强从事商业，管设遍布州郡，田亩连接四方，自身没有半寸清瘦的官职，却穿戴着日月星辰龙纹的服饰，不为边户的一武之长，却享有千户大邑的劳役，荣耀快乐超过封君，势力与郡守县令相等，用财或经营私利，犯法不被治罪。刺客死士为他们卖命，致使体力弱小、智力不足的人衣衫破烂，客死他乡无人收敛，冤枉穷困，不敢自己申诉。虽然也是由于法网疏阔，但根本原因是分配田地没有限制造成的。现在想要伸张太平的纲纪，建立治治的基础，均凭百姓财富的封欠，端正风俗的奢侈节俭，非实行井田制不可。这是变革中有所失败而应当恢复的。肉刑废除后，刑罚轻重没有等级，死刑以下就是剃发前刑，剃发前刑以下就是鞭打，死了不能复生，而剃发对人没有伤害。剃发和鞭打不足以惩罚中等罪行，怎能不导致死刑呢？像偷鸡摸狗、男女私奔、酒肉贿赂、过失伤害都不该处死，杀他们则太重，剃发则太轻，不制定中等刑罚来配其罪行，那么法令怎能不参差，生杀怎能不过失呢？现在担心刑罚轻不足以惩罚恶行，就假借贪赃来构成死罪，拖延疾病来掩饰杀人，苛条没有标准，民实不相符，恐怕不是帝王通行的法律，圣人的良好制度。有人说过分惩罚恶人是可以的，过分惩罚善人难道可以重复吗？回答说，如果从前的政治以来 未曾冤枉伤害过善人，那么有罪的人不死，这就是忍心杀人，而不忍心刑罚人。现在让五行有品类，轻重有数量，科条有次序，明史有正理，不是杀人、叛逆、乱伦等特别严重的罪行，都不要杀。继承周代的秘典，延续吕侯的详行，这又是应当恢复的好事。易经说，阳代表一君二臣，是君子之道；阴代表二君一臣，是小人之道。所以，少数是在上位的，多数是在下位的。一武之长，才能足以管理一武；一国之君，才能足以治理一国；天下之王，才能足以统治天下。愚者被智者意识，如同树枝依附树干，这是治理天下的常规法则。治理国家要分派人手，设立正事要分理事务，人远离就难以安抚，事务总括就难以处理。现在偏远州的县，有的相距数百上千里，虽然多山林沼泽，仍然有可以居住种植的地方，应当重新划定他们的边界，时远的不过200里，明确户籍以便相互核查，整顿食物以便相互联保，限制田地以断绝兼并，确定五行以拯救死亡，增加军长以振兴正理，重视农桑以充实积蓄，去掉末业以专一农耕，敦促教学以改变情性，表彰德性以激励风俗，考核才艺以安排官职，选拔精悍以练习军事，修缮武器以备首战，严格禁令以防止僭越，信赏必罚以验证成劝，纠察游戏以杜绝奸邪，审视苛刻以断绝繁暴。审慎这16条作为政务，掌握有常规，考核有限度，安宁时不懈怠，有事时不慌张，即使圣人再起也不能改变。从前天下户数超过千万，除去老弱，每户一个丁壮就是千万人，遗漏已经很多，又蛮夷戎狄居住在汉地的还不算在内。丁壮十人之中，一定有能担任十长五长的，推举十长以上就有100万人，再从中取1/10，就有左使之才以上10万人，再取1/10，就有可以担任正理职位的10000人。依靠体力被使用的叫做人，人要求丁壮；依靠才智被使用的叫做士，士贵在年长。用这个制度来使用天下的人，还会有储备，何必担心不足呢？所以物品有不去求购的，但没有无物的年份；士人有不被任用的，但没有缺少士人的时代。如此，然后可以发挥天性，探究人理，振兴废堕，维系断绝，网罗遗漏，笼络天人。有人说，善于治理政事的人，想要除去繁琐苛刻，合并官职省检职位，以无为来治理，以无事来处理事情。你为什么说这么多呢？回答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夏商周三代不值得效法，圣人不可学习。君子运用法治可以达到教化，小人运用法治会导致混乱。同一种法治，有的用来教化，有的用来作乱，是实行的方法不同。如果让豺狼放牧猪羊，盗职主管征税，国家混乱，官吏放肆，那还谈什么损益呢？人依靠君子，然后得到教化治理，国家依靠积蓄，才没有忧患。君子不是靠自己种田织布来获取衣食的，积蓄不是靠横征暴敛来取得富饶的。俸禄确实优厚，那么剥削交易的罪行就可以断绝。积蓄确实很多，那么兵寇水旱的灾难就不足以困苦。所以，按照正道得到财物，百姓不认为是奢侈；按照正道取用，百姓不认为是劳苦。天灾流行，打开仓库来借贷给民众，不也是人吗？衣食有余，俭省奢侈华丽来散发施舍，不也是义吗？那些君子居官位为市民之长，本来就应该重肉累薄，珠轮驷马，现在反而说住简陋房屋的人是高尚，吃粗食的人是清廉，既失去了天地之性，又开启了虚伪之名，使小智之人占据高位，正是不能兴盛，未必不是由此导致的。得到拘谨廉洁却失去才能，不是建功立业的实际。因廉洁被举荐，却因贪污被罢免，不是士君子的志向。选拔任用一定要选取善士，善士中富裕的少而贫穷的多，俸禄不足以供养，怎能不稍微经营私门呢？从而治他们的罪，这是设置机关陷阱来对待天下的君子。盗贼和凶年饥荒，九州交替发生，饥荒突然到来，军队突然出动， 横征暴敛弱小百姓，削减官吏俸禄，所依靠的少，所索取的多，万里之外缺乏物资，首尾不能相救，徭役同时兴起，农桑失业，万民呼天喊地，贫穷者辗转死于沟壑。现在根据肥沃和贫瘠土地的比率计算庄稼的收入，让每亩收三斛，每斛取一斗，不算太多，一年之间就有数年的储备，即使兴起非法的劳役，放纵奢侈的欲望，扩大宠幸的赏赐，仍然不会用尽。不遵循古法规划清税，等到一方有井，一面受灾，不到三年计算短缺，做事战事吃粗食，站着看到饿殍满路，作为君主为什么施行这样的政事？二十税一称之为末，何况三十税一呢？降低官吏俸禄来充实军用，源于秦朝征伐诸侯，接着征讨四夷，汉朝继承其业，于是没有改变，危害国家扰乱家庭，就是由此而来。现在田地没有固定主人，百姓没有固定居所，官吏每天领取口粮，俸禄没有定规，可以制定法制，统一规定苛条，租税十分之一，更富如旧。现在土地广阔，民众稀少，中等田地未开垦，虽然如此，还是应当限制豪强大家，不让他们超过规定。那些有草的土地都称为官田，有能力耕种的人才允许接受，如果听任他们自己取用，以后必然产生奸邪。法界篇说，周礼有六典，种宰辅佐天子治理天下。春秋时期，诸侯中有明德的都用一个卿大夫执政，到了战国也都是这样。秦兼并天下，就设置丞相，而以御史大夫辅佐。从汉高帝到汉成帝，沿袭不改，大多终身任职。汉朝的兴盛就在于这一点，任用一人则政事专一，任用数人则互相依赖。政事专一则和谐，互相依赖则为利。和谐是太平兴起的缘由，为利是慌乱产生的根源。光武皇帝愤慨几世失权，愤恨强臣窃命，矫枉过正，政事不交给下属，虽然设置三公，但事情归尚书台处理。从此以后，三公的职位只是充数而已。然而政事有治理不好，仍然加以谴责，而权力转移到外戚之家，宠幸施加给近袭小臣，亲近他们的党类，任用他们的私人，内充京师，外部列郡，颠倒咸鱼，买卖选举，疲弱的人守禁，贪婪残暴的人治民，骚扰百姓，激怒四夷，招致背叛离乱，祸患痛苦，怨气一起产生，阴阳失和，日月星辰亏缺，怪异多次出现，虫鸣吃庄稼，水旱成灾，这些都是外戚宦官所造成的。反而用册书责备三公，甚至处死免官，这真足以呼天喊地，痛哭流涕。右中士选拔三公，务求清廉谨慎，遵循常规，因循旧例的人。这是妇女的约束，乡里的普通人罢了，怎么足以居此高位呢？形势已经那样，选拔又如此，而希望三公在国家中建立功勋，在百姓上增添业绩，不是太远了吗？从前汉文帝对于邓通可以说是非常宠爱，但还能让申屠家实现他的志向，如此被信任，那还担心左右小臣什么呢？至于进士，外戚宦官请托不行，意气不满，立刻就能使人陷入不测之祸，怎么能弹劾纠正呢？以前人之重而责之轻，现在人之轻而责之重。从前贾谊有感于绛侯周勃被困辱，于是陈说大臣廉耻的名分，开启了自杀的端绪，从此以后就形成了习俗。继位的君主生来就见到这种情形，习惯于平常，竟没有觉悟。呜呼，可悲啊！左手握着天下的地图，右手割自己的喉咙，愚人尚且知道为难，何况明智的君子呢？光武帝剥夺三公的重权，到现在更加严重，不给外戚大权，几代都不行，大概是亲疏的形式不同。母后的党羽，左右的人有这种至亲的形式，所以他们的贵人万世延续。常常这样的失败，没有哪一代没有，没有人以此作为见解，也可痛心了。不如设置丞相自己总揽，如果委任三公，就应当分任并责成，让执政的人不应当与他们通婚，通婚的人不应当让他们执政。如此，在位的人病困，举用失去贤才，百姓不安，争讼不止，天地多变，人物多妖，然后可以分担这些罪责。 有人说，正是在一人手中，权力很重。回答说，人才实在难得，有什么权力过重的嫌疑？从前霍禹、窦宪、邓志、梁冀这些人凭借外戚的权力掌握国家的权柄，等到他们伏诛，凭一言之诏，一个早上就解决了，有什么权力可畏惧的呢？现在国家把神明泄露给清静的人，把权柄转给妇女党羽，算来十事之中有八九事是这样。不以此为罪而怀疑那个，多么荒谬啊。